长得怎么样？手琴的怎么样？后面有没有听到声音？有没有听到？可以啊，听到声音了哈。我们要继续我们快活度日的艺术。到现在为止，应该大家都很快活了吧？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发展蓬勃的工作。工作重不重要？都不要讲话，奇怪了。今天你一早起来的时候，有多少人想说：“哎呀，感谢主，今天总算不要去工作了。”有人啊，你知道吗？一般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生要花掉大约150,000小时在工作上，你们算过这个的？这个大概是一般人醒着的时候的40%，也就是将近有一半的时间我们在怎么样，在工作。啊，在我们硅谷，在我们矽谷这边的话，一般一个小时啊，不，一般一个礼拜工作多少小时？40个小时，哪有那么好命的事情啊？在我们硅谷一般的话是什么？平均一个人，专业人士差不多是52个小时。这个是过去的一个日记，那个记录不晓得现在多少了哈。那如果你拥有你自己的产业，如果有你自己的公司的话，一般来说拥有自己的企业的话，平均工作是 每周工作57个小时。Michael 说不止了哈，是不是？那么这个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工作主导的你我的生活，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个不只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很重要，在箴言里面，如果你去注意的话，箴言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经文也谈到工作这个话题。如果你去注意的话，你会发现，实际上神要我们的工作，在我们工作上面，我们要取得成功，甚至不只是只有成功而已。神要我们在工作上面能够热爱我们的工作。所以今天早上呢，就让我们来看看在工作上面，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工作蓬勃发展的一个4个很重要的关键。我听过一个故事哈，一个事情，有一个弟兄很爱他太太，有一天呢就带着妻子到我们南边的蒙特瑞啊，蒙特瑞那个蒙特瑞啊那边海边去玩。那么走着走着呢，就闻到了一股面包香味，哇，很香的面包味。他们就肚子就饿起来了啊，结果他们就要去找这个面包店在哪里呢？结果他们看到一家小小的欧式的面包店，香味但不用讲了。很有意思的是什么？门口是大排长龙。哦，他们就觉得嗯，这个很有意思，这到底这个面包店成功的地方在哪里？为什么这么多人要来买面包？大排长龙显然什么？一定面包不错嘛，是吧？就他这个秘密是什么？就不久之后呢，事情很快的就清晰了。他发现呢，在这个柜台后面呢，有一个意大利的老先生在那边工作着。显然呢，这个老先生呢是这个面包店的老板，是吧？他说了哈，他这个人啊，他是忙东忙西的，忙着把面包放进烤箱里面去，又把烤箱里面面包拿出来，然后跑到那个员工那边拍拍哈，鼓励鼓励他们，然后就跟他们讲一些事情啊。他说这个人呢，跟我一样，矮矮的，很矮啊，然后呢还带着很浓的意大利口音。他一边工作着，然后一边吹着口哨，然后呢就像一个卡通人物一样的哈，走进去，然后走出来，然后这样。然后一边唱着歌，然后啦啦啦啦啦 ，Ciao baby， 你在意大利式哦，很有意思。所以这个弟兄很惊讶，当这个弟兄轮到他到柜台的时候，然后他就看着他，他说：“哇，你真的很爱你的工作，是不是？现在这个世界啊，有很多人不喜欢自己的工作，这就好话还话啊，称赞嘛，对哈？称赞他，哇，你真的很热爱你的工作。”那这个意大利人呢，这个老先生呢停了下来，然后呢眼睛大大的看这个弟兄， 他说什么？爱我的工作，这个不是工作，这是生命。我显然的有点生气的哈。然后他说：“你不明白，你不明白，让我读一首面包的诗给你听。”然后就从他的口袋里面呢，就拿出一张有点油纸的，已经说不定已经读了很多次，已经拿了很多次的啊。当他拿出这张纸的时候，整个面包店呢就安静下来。哎，显然的是什么？显然的是哦，他又要读那首诗了。所以大家都安静的等待，在所有人等待中，他就说：“要温柔，当你触摸面包，不要让它失去光彩，不要视为理所当然，也不以为意。面包充满了美感，阳光的美，土壤的美，忍耐的美，风和雨爱抚它，甚至耶稣基督也常常祝福它。要温柔，当你触摸面包。”这个弟兄形容这样给我看，他说这个老先生呢就好像有点要哭的，然后大家呢就为他鼓掌。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对不对？请问一下，你有没有曾经看过这样热爱工作的人？或者是你已经多久没有看过像这样热爱工作的人了？是不是？他为什么能够把烘烤面包他的工作看为是整个世界上最棒的工作，甚至是从神来的使命？他主要的关键是什么？我们想不想得到这样子？对，我们问说他如何能够这样做，他达到这样境界的道理是怎么回事情的，是不是？弟兄姊妹，如果你把圣经，你把你的箴言打开，如果你把关于所有谈到工作的这些经文，你把它分类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我们想在我们的工作上有一个生产性，有一个爆炸性，却不会辖制我们的生活，箴言告诉我们，我们要注意四点。我们注意四点。第一点，我们需要计划。我们需要计划我们的工作。这个说好像很简单嘛，对不对？显而易见的，是吧？但是弟兄姊妹，很多人却常常认为这很不属灵哦。我们很多人喜欢灵愿什么随性哈。箴言十三章16节讲得很清楚，哎，凡通达人都凭知识行事，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我必须说一句实在话，我必须承认，我曾经拥有这种心态。我记得以前我在三井城基督徒会堂聚会的时候，我们是那个时候很年轻，刚信主没多久，我们那个时候聚集，然后有一批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要商讨一个事工，然后我们就开始谈我们要怎么做计划，怎么样弄，怎么样弄，怎么弄。然后我就在旁边看着，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姐妹，那个时候那个是一个执事的太太，一个姐妹就看着我，然后看着大家，她笑一笑，她说：“徐弟兄就不会这样做，他不喜欢这样子啊啊，他喜欢看圣灵怎么带领。”哦，他为什么会这样说？我说这个姐妹对我认识很了解啊，你知道吗？因为我当时就像这样愚昧，就像这个傻瓜。我当时对教会还要做什么计划很不以为然，你知道吗？我记得以前我们财务的时候，什么教会要做 budget， 要做预算，我那个时候我也觉得不怎么舒服。教会还要做什么计划，还要做什么，还要做什么 budget？ 哎呀，教会要靠什么？要靠神嘛，是不是？我必须说了，在某方面这样的生活方式的确会带给我们一些乐趣，是吧？同意吗？但是弟兄姊妹们，这是圣经说这是非常不明智的。我讲清楚了没有？我承认我以前曾经这样，我不明智，现在比较聪明一点点的哈。人家说要计划，我要做计划。箴言27:12说什么？精明人看见灾祸就躲藏起来，愚蒙人反往前走，自取祸害。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确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未雨 筹谋，需要计划。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搞砸一些事情，甚至在多明尼加大学里面的一个教授，他曾经做过研究，然后他发现一件事情，他说那些对自己的未来能够写下明确目标的人，比那些要么没有成文的目标，要么没有具体的目标可言的人更容易获得成功。这是一个大学教授所做的一个研究，是一个报告。其实如果你想想，我们在这边工作的大家很清楚，我们在单位上都干过，一个机构要成功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计划，是不是？我们不可能一个机构一段的话就什么都没有计划，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就是什么，在机构上，在团体上面，在公司上面是这样子，对个人也是如此。就是什么，我们必须要认识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做的，就即使你就拿一张纸想一想，跟你先生跟你太太家坐下来想一想，我们家未来5年10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神在我们这个家里面的目标是什么，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有什么需要确定的目标来执行的，这下一步了，开始 去规划，然后怎么样开始去执行，执行我的工作去做下去。弟兄姊妹们，箴言10:4说得很清楚，游手好闲的招致贫穷，勤力工作的得到富足。刚刚已经背了，对不对？是不是？弟兄姊妹们，这个是箴言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箴言12:24也说得很清楚，殷勤人的手必掌权。接下来请大家一起念，懒惰的人必服苦。殷勤人的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必服苦。弟兄姊妹们，我相信大家会同意，一个要成功的一个企业家，一个工作要做的事情，需不需要天才？需不需要？是不是一定要天才才能够成功？你们都是天才，你们成功了没有？是不是只有天才才可以成功？不一定的，是不是？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在我们硅谷，不要说太偏了，在硅谷，在矽谷，你看看的话，弟兄姊妹们，啊，这些成功的例子，显然的不一定需要天才才能成功，但是你需拥有一个特质，那就是什么？你必须要勤奋，你必须要执着，同意吗？是不是？你要下定决心，要勤快。箴言21:5说得很清楚，殷勤人的筹划怎么样？必使他获利，行事急躁的必致贫穷。又来了，殷勤人。请问一下，什么叫做殷勤人？什么叫殷勤人？很简单的，拜托我不要讲那么复杂，好不好？啊，不然的，对啊，这个中文老师，你看殷勤人不老惰，不然做什么？殷勤。如果看圣经的话，原文是什么意思？殷勤人就是孜孜不倦工作的人，不懒惰的人，的确是这样的，是不是？孜孜不倦的工作的人，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一个因素。我曾经有4年的时间，每一年都去南非做培训的工作。我到了南非的时候，我就有机会听到在非洲宣教的一些工作的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的一些见证，他们的故事。我必须说一句实在话，在非洲宣教的这些人真的很不容易，我必须说他们都是我的英雄，你知道吗？真的很不容易的事情。好，这些人在那边辛辛苦苦的，有些是在那边翻译圣经，有些人的话是去当老师，有些人的话是当护士，有些人去照顾那些街头的无辜的孩子，没有人照顾的孩子，基本上是各种不同的宣教士。其中有一些人的话，我知道有些人翻译圣经就翻译了几十年，而他们的生活真的就是这样一个见证，他们不断的孜孜不倦的努力，他们就是不放弃，你知道吗？他们在那边很辛苦，有些国家真是有点烦这个关系了。他们曾经被逮捕、被侵犯、被拿刀威胁、被挟持、被绑架，甚至把他们家园给破坏掉。也有可能，也有些人是因为内战，那个国家的内战而被怎么样？被驱离疏散的。老实说了，要是我的话，我如果在那个光景里面的话，我会说什么？塞尤娜娜，拜拜！我会先干嘛？我早就放弃了，我就离开了，因为真的很不容易。 但是你有知道，这些人就是不断的继续的工作着，继续在那边持续下去，靠着神恩典继续做下去，很多人就因为这样得到福气。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这些人就是什么？这是真人经文真实的写照。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要成功，要喜乐，需要计划我们的工作，需要执行我们的工作，需要坚持下去。我们说我要孜孜不倦的勤奋下去。然后第三件呢，箴言提到什么？箴言说我们必须要改进我们的工作，让我们的工作环境跟我们情况越改越好。圣经里面虽然有一句话不是箴言里面的经文，但是智慧书信一样，同样的智慧文学里面一部分很清楚的描述了这一点。传道书第十章第十节，传道书第十章第十节很重要一节经文，或许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斧头若钝了，还不把斧刃磨快，就必多费力气。智慧的好处在于助人成功，这是新译本的翻译了，很重要的。对，斧头若怎么样钝了，你有一个很棒的斧头，很好不好？斧头好不好？很棒，对，可以砍，对，好。但是你砍木头砍久了以后怎么样？会怎么样？哎，你们有没有做家事啊？木头砍那个斧头砍木头砍久了以后会怎么样？会钝。不要说砍木头了，你们做菜好不好？你们做菜那个菜刀做久以后怎么样？会钝，你要需要怎么样？需要磨。你如果不磨怎么样？当然对，切很耗力气，对不对？你们没有做过这种笨事啊！我就常常做过这种事。以前我砍木头砍，越砍怎么样？越砍越用力，越砍越用力，然后发现怎么样？搞了半天怎么好像进展很慢？为什么？没有磨嘛，笨嘛，对不对？你知道吗？就要去磨一磨，对不对？如果你砍砍久了以后，那个木头久了就会变钝掉，那么你就必须要去磨，否则怎么样？否则浪费你的气气。第二怎么样？就必须要去磨刃。那个刀刃，同样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工作上也是一样。弟兄姊妹，当你从大学、从研究所毕业的时候，你有一个伟大的、你很棒的一个工作技能，是不是？当你拿到了 general contractor 的执照、承包商的执照，你很棒，你很有一个工作技能，很好，是不是？但是，请问一下，事情会不会变化？会不会？会不会有新的知识产生？会不会有新的方法出现？会不会有新的技术产生？会的，当然会的。弟兄姊妹们，我以前是电子工程师，我以前设计了很多东西，很棒的。你现在发现很多东西我都落伍了，你知道吗？很多东西吓死我了。现在连我那个手机，我就这个太多东西我都不懂了。你知道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是不是？当然会变化。所以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在工作上需要什么？我们需要随时保持我们的刀刃锋锐。我讲清楚了吗？弟兄姊妹，这个时代不怕没有资讯学，我知道讲清楚了没有？就怕什么？就怕我们不愿意学，同意吗？是不是？你可以打开电脑，你可以去参加一些讲座，你可以甚至在网上学一些新的技术，有些课程还需要 还怎么样，还是免费的，是不是？你可以参加一些大学的那个网上的教学，可以从里面学到很多东西。我们可以讲一句话，我们中国一句话的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以前这样子，现在更怎么样？更是如此，是不是？你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学习，可以来装备你自己。弟兄姊妹们，要聪明一点，学会要保持你的刀刃的锋利，让你在你的单位上面成为最锐利的员工。好了，在前面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子的话，你离开一点，你马上怎么样？马上没有办法赶上这个时代，你就毫无疑问的，你就会脱节，你就会落伍。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第二，怎么样？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进步非常神速的时代。我常常讲说，这个时代我们很多人哦，这个是一个敌基督的时代，英文叫 digital。讲英文讲不清楚叫 digital， 基督的敌基督的时代。 敌基督时代的确数位是数嘛，你看他们现在很多人谈恋爱还要用网，还坐在这边还 用手机这边谈恋爱，也不讲话的，在家里面也是一样的哈。然后在捷运上面也不看人，也不跟人家谈话，就一天到晚在低头族的。然后人家砍你一刀，你都不知道砍下去了啊，干嘛的？就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们。现在我必须提醒你们，魔鬼用这个东西来破坏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要学聪明一点，我们也要学会用数字这个样来装备我们自己。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要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什么走到前面的人，不要成为一个落伍的人，好不好？很重要的，这个社会有很多地方可以来装备我们自己，让我们真正的能够走在前面，不要把这样一个环境给污塌糟蹋了啊！如果你不这样子的话，你慢慢你发现你已经落伍了，你在神的工作里面你会被淘汰掉，这个很重要的。好，那我们当时我们可能会讲说，哎呦，我就是不喜欢我的工作，每天一大早起来，每个礼拜一早上起来，我说哎，完了，又要工作了，又要去看那个老先生了，又要看那些同事了，哎呀，真无聊。那我今天来到教会里面，哎呀，许叉叉，你又要讲要工作哦，要努力工作，哎呀，这一点都不好。我们当中希望没有人这样的哈。如果你有这样心态的话，答案是什么？当你在工作上面，或是说在你的家庭里面，你在婚姻里面，学校里面，当你有这种挫折的感觉的时候，你如何走下去？说实在，我们都可能有可能在这种环境里面，对不对？我们都有可能落在这个光景里面，都有可能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吗？这就是这里的第四个关键，也是我们今天特别要专注的。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来重构我的工作，重新架构我的工作，我需要对我的工作有一个重新的认识。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为什么需要工作？为什么需要工作？只是为了糊口？只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出人头地？是吗？圣经怎么说的？箴言23章第四节说什么？不要劳碌求富，修障自己的聪明。如果你去看新译本的话，新译本的翻译是：不要劳碌求富，你要明智地放下这个企图。弟兄姊妹们，不要劳碌求富，这个企图要放下来。为什么不要劳碌求富？你永远没有办法达到你的满足，是吧？是不是啊？我们下礼拜我们来谈谈钱的问题啊，如何管理，你明智的来管理钱财。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做的话，让你会因为你有一句话奔傲，会让你怎么样？会让你枯竭。你看《传道书》第二章第四节、第十七节，告诉我们，甚至那个最有钱财、最聪明的所罗门王，就因为工作而感到枯竭。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我大肆发展，为自己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好不好？很棒，对不对？但你看十七节，因此我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事都使我厌烦，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哦，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姊妹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不晓得你曾经有没有问过自己说：我在干嘛？到底为什么工作？我工作的重点是什么？为什么好像就老鼠在那个圈子里面一直跑跑跑跑跑不完？哎呀，为什么要来到一个公司里看到这个老板给我那个脸色？为什么要跟这群不好玩的同事在一起？为什么一天到晚要吃太太给我煮那个便当带我的便当？哎呀，真是你们都不会笑，真是捕风，好像没什么意义。到底你的工作为什么要这样子？当你碰到这个时候，你怎么办？换一个工作好不好？换一个工作，换一个工作可以解决问题吗？你会发现同样问题就出来了，是不是？你换一个工作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解决之道是什么？不是个换一个工作，不一定需要换一个新的工作。你会发现你换一个工作也不见得解决问题，你所需要的是要找到一个新的认知，新的架框，新的方式，新的角度来看你的工作。对你而言，工作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你要有个新的认识。首先呢，你需要重构工作的目的，重新架构你工作上的目的。为什么神让你有这个工作？神给你工作的目的是什么？箴言第八章，或许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我们一起来念：智慧岂不呼叫？ 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路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上站立，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说。弟兄姊妹，如果你去看第八章的话，接下来经文是智慧在那边呼吁着你们要怎么样回到神面前来，回到有智慧的来过你们的日子，要有智慧来过你们的日子。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描述了很有意思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边所描述的，可能对我们这些二十一世纪的人可能不是很明白，甚至可能被我们忽略了。但是这里的描述在三千多年前是非常明显的。我来解释一下，这里请问一下，在城门旁什么意思？城门旁什么意思？大庭广众之下，很有意思，这是我们的观念。可是在当时，在城门旁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记不记得在路德记的时候，路德记的是当波阿斯要想要娶路德的时候，他做一件事情，什么记不记得？他因为有一个比他更近的血亲，所以他不能做，他怎么样？他就站在城门口，等到这些长老们聚集的时候，然后把那个亲戚叫过来，然后叫他们做长老做什么？哎，你们有没有看圣经啊？叫他们做什么？做来评评理，对不对？让他们做决定，他可不可以？他如果要的话，他就必须请路抢把娶路德。然后那个后来那个亲戚说：“我可以娶。”然后他说：“哎，你娶他没关系，你也顺便把他的产业也要拿走的。”对，哦，他就怎么样？他不行了，对不对？哈，是不是？因为你娶他就把他要把他产业拿走，对吧？那个要把他娶，所以他说：“哦，那这样会影响我的产业，所以他就不要了。”所以在城门旁，在古代的意思是什么？就像是法庭一样，就像一个司法系统一样的，是一个解决是非、判断是非一个地方。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哎，我讲清楚了没有？回答一下好不好？我看好像每个人的哈啊。好，那么在十字路口站立，十字路口什么意思？十字路口什么意思？在古代的时候，层次都很小的，不像我们现在这个又有一大堆，第一条、第二、第一阶、第二阶、第三阶、第五阶、第十阶，一大堆阶，对不对？在古代的话，大部分都怎么样？只有两条大街，一个叫做什么？一个叫做 Main Street 啊 ，Main Street 一个主要街，另外一个什么？啊？另外一个叫 Church Street， 对，你看到没有？很多时候就是 Main Street 跟 Church 啊，就两条街。在十字路口主要就是什么？就是两条主要的街道交汇之处，也就是什么？也就是当时的商人交易之处，这是市场的地方，最人最多的地方，是吧？而这里怎么样？高处的顶上，高处顶上有什么意思？在古代里面，一个城市里面一般都会有一个高的地方，高的地方的重点是什么？高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庙、他们的寺、他们的圣殿所在之处。哦，通常就是寺庙所在之处，庙圣殿所在之处。换句话说，那边所描述的就这个就是城市生活的一个意义，在这个城市里面，他们的宗教中心就在这个地方。好，那么说实在的哈，这就是阻挡当时一个新人心的价值观一个地方。那么这一节经文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这边讲不是在教会之处？我真希望是这样的哈，啊，这边是讲什么？讲什么？在十字路口，在城门旁，在高处的顶上，也就是什么？也就是说，通过我们神的智慧，在法庭上面，在市场上面，在企业上面，在媒体上面，在所有的教育系统上面，在这个社会上面具有影响力的地方，放声痛哭，神呼召人回到智慧，神呼召人要在他们所在之处归回神的价值观。这是这个这节圣经的意思。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弟兄姊妹们，教会曾经扮演过这样一个角色，曾经有过教会扮演的影响了当时世人的一个价值观。但是今天教会有没有这种影响？我必须说很遗憾的，教会已经没有带出这个影响。今天社会上人的价值观从哪里来？从哪里来？从媒体的，最简单的 对，从媒体，从教育系统，从这些观念里面来。弟兄姊妹们，这里不是说智慧在教堂里面，在教会里面大声呼叫，这里说智慧在法庭上，在市场中，在你文化当中深具影响力的地方大声呼吁。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就是你所在的地方，你今天站在哪里，就能够带出一个影响。神在呼吁你回到神面前，回到神的价值观里面。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哦，我要服侍神好不好？好，服侍神好啊，服侍神我们就要去像我一样，我们去进神学院，我们去装备好不好？好。但是是不是只有进神学院才可以服侍神？弟兄姊妹，请你要观念，进神学院很重要，很棒，可以装备我们自己，服侍神很重要，但是不要认为就是一种唯一的条件，好不好？服侍神并不一定一定需要进神学院。弟兄姊妹们，即使你今天在你的工作岗位上面，你也可以服侍神。我必须要讲清楚的，今天四位岂不呼叫，岂不在化身在道路的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说，回到神面前，有一个智慧的过日子。弟兄姊妹们，很重要的，你在你的工作上面表现出神怎么样赐给你恩典，神怎么样创造你，神怎么样赋予你能力，神怎么样让你熟练，神让你在工作上面能够彰显出他的荣耀。工作不是只有赚钱，工作不是只有提升你个人的事业，乃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他人的益处，神给你这个工作，有这个观念。当你这样子的话，弟兄姊妹们，你就可以荣耀神，你就在服侍神，这是神的心意，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 42， 有多少人看过？你都没有人看过。这部电影很有意思，这部电影是讲什么？讲到那个球员，那个42的黑人，42 讲到这个 Jackie Robinson。 Jackie Robinson 是谁啊？ Jackie Robinson 是美国棒球大联盟的第一位黑人球员。以前美国大联盟都是什么？都是白人的天下，没有黑人的。你现在看很多都是黑人哈，以前都是白人，没有黑人。Jackie Robinson 是第一个非洲裔黑人的球员，大联盟球员。他打破了当时存在的肤色的障碍。那么请问一下，谁拣选他的？谁让他进到球队的？是当时的道奇 Dodge 那个总经理 Ricky Brander。Ricky Brander，Ricky 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称自己是什么？是圣经的捍卫者，所以他称自己是这个圣经捍卫者。那显然的话，他是非常忠心于神的，所以他有一个认知，有一个确认，是神让他怎么样？让他进入到大联盟去的，是神让他有一个负担去整合职业棒球的大联盟，让他能够对这个社会有一个改变，一个转变他当时的一个风气。所以他看到了这个 Ricky 这个黑人球员也是同样一个基督徒，他有一个热忱，有一个心愿啊、哦，有一个共同的信仰。所以呢，他们两个人他就拣选他，他们两个人就在那个道奇队里面成为一个力量，成为改变当时职业棒球大联盟的文化的一个重要推手。 42 这个电影就是描述这个事情，他们看到了神给他们更大的呼召。弟兄姊妹，这两个是不是当牧师啊？没有，没有当牧师，没有当长老，他们在他们工作上面见证了神的荣耀。弟兄姊妹，他们看到神给他们的呼召，他们活出他们的呼召。弟兄姊妹们，我相信他们可以做到，你我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你可以在你的工作上面做出同样的事情。你从事哪个行业？你是一个工程师，你是一个科学家，你是一个教授，你是一个老板，你是一个在家庭里面的家庭主妇。不管你做什么，弟兄姊妹们，一定有人会改变你的环境。特别弟兄姊妹想要请问一下，好像我们中间有人说，我没有工作，我没有工作，我只是在家里面的家庭主妇，好像好可悲哦。请问一下，家庭主妇重不重要？ 家庭主妇的重要性在哪里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你在家里没事做，我告诉你，你在家里面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在培植神国未来的栋梁，同意吗？那个比什么都重要。所以请你注意一件事情哦，请你注意，你不管在哪个地方，不管你这样作为扮演什么角色，你在你的行业里面，如果你发现一件事情，好，一定有人会改变你所从事那个行业的文化，每天都在发生的。你所从事那个产业文化里面呢，每天都一日渐进的在，要么就被推向世界的价值观，要么就被推向于神的价值观。我讲清楚了吗？很不幸的，现在这个世界里面很多行业都被推向于世界的价值观。不管怎么样，你如果注意的话，都在变化。十几年前我所从事的那个设计的工程师这个行业，到现在变化很多了，都在变化里面的。弟兄姊妹们，如果这样子，那么请问为什么你不扮演一下这样一个角色？每天都有人在变化，你的行业里面的人，对，那么你为什么不成为这样子的角色的推动者？请你注意哦，你的工作的目的，神给你工作的目的，不只是让你说，哎呀，我没有抱怨啊，好不好？好啊，或者是怎么样？哎呀，我没有办法了，默然承受了。弟兄姊妹们，神给你工作有一个目的，不只是让你这样子而已，他一定有一个更深一层的，你要注意一下。你可以影响你身边的人，你可以推动你的行业的文化变化。弟兄姊妹们，很重要的，请你注意工作的目的，重构工作的目的。另外一件，这个地方箴言三章第九节很清楚了，那你要以你的财富怎么样和一切出手的土产尊荣耶和华啊，你要注意到没有？你要以什么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土产尊荣耶和华。第二，也就是说 你所得到的要怎么样？要来尊荣耶和华。你觉得不觉得你所做的工作很有价值？欸，你们都不讲话了，你的工作有没有价值？乔伟，你怎么会这样讲话呢？很有价值的，你想想看。我好了，你们不要想。我每次我提醒我自己，我提醒我自己，教会给我的薪水，弟兄姊妹给我奉献，每一分钱每一块钱的一部分用在支持我跟我太太同意的支持的宣教士，每一块钱有一部分支持宣教机构，有一部分支持神学院，有一部分支持教会的事工。这是我提醒我自己的，很重要。弟兄姊妹们，我以前常常讲什么，拿到钱呢，美国的税真高哦，30%+哦，这一笔钱又要怎么样？又要一大部分交税去了，一部分又要怎么样？又要去缴，要去付账单呢？哎，你有没有看到是心态不一样？你有没有看到不一样？哎，弟兄姊妹，我要提醒你们哈，你要有个正确的观念，你所种的，你的土产，你的财产，你去出手的土产，可以真的是来尊荣神的。我再鼓励提醒你一件事情，鼓励你一件事情好不好？我这次出去中国，我很兴奋，因为看到神使用我们，真的在那边看到福音就这样传承出去，就有人没有到教会里面来参加营会以后就相信耶稣的。弟兄姊妹们，这是因为你们支持的，有人在财务上支持我们，有人在祷告上支持我们，让我能够经历到这件事情。你们在神国里面也可以有奖赏的，你们也有一份的。弟兄姊妹们，很重要的哦，我们要把我们怎么样工作上面的目标那个目的搞清楚，我们要重新有一个认识，不是这样随随便便，哎呀没有办法的，哎呀为了养家，为了要糊口。神把你放在那个工作上面有一个目的，很重要。好，第二个很重要，我们也必须要了解我们工作的重要性，这是箴言里面非常重要的话题。请看看箴言第27:18，这里说什么？看守无花果树的怎么样？必吃树上的果子，敬奉主人的必得尊荣。弟兄姊妹，在别这边，这里经文里面有一个跟一般看法强烈对比的一个描述。你看哦，看守无花果树的是谁啊？是在一个果园里面看守的人，对不对？看守无花果树需不需要博士学位？需不需要有特别的技术？需不需要参加什么培训班出来的？大概不需要吧，哦，你要干什么的？我是看守无花果树的， 啊，是不是？这告诉我们什么？不需要什么技术的，啊，不要他怎么样？他必吃树上的果子。好，那么这边下面一个敬奉主人的是谁啊？是主人还是？是不是主人？是仆人的，对不对？他要敬奉主人的是一个仆人，对不对？是一个奴隶，对不对？同意吗？这里所描述的是什么？都是一些非常低阶层的所谓工作者，同意吗？是不是？但是他们必要什么？必要吃树上的果子，必怎么样？最后一个什么？必得尊荣。弟兄姊妹们，他必得尊荣。这告诉我们什么？这些做这些工作的人必得尊荣。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去看箴言的话，你会发现在箴言里面有很多这样方面的经文。即使是最卑贱的工作，这里神说必在这方面给予尊荣。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必须有这样一个认识，神要尊荣我们的工作，不管你工作是什么样子的。弟兄姊妹们，你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在圣经的神的观点对工作的看法跟一般的古代的那些宗教文学很不一样。在古代的宗教里面，一般对工作都是认为是很不好的。如果你去看那个巴比伦的文学的话，你知道巴比伦的话，巴比伦的故事里面，他讲到那个最大的头，那个最大的神叫做什么？就是马杜克。马杜克呢，他们描述有一天呢，他往地球上看，一看下去，哦，他就对其他的神说什么？他说：“你看，这地面上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做。”需要很多的守卫，需要很多的建筑啊，需要很多的东西再来做。好，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神，我们不做这些事情的，不工作的，所以就让我们怎么样来造这些所谓的人，来成为一个奴隶。这些人就来帮助我们，来做我们要做的事情，因为我们不做工作，工作是什么？工作是卑贱的，是邪恶的。这是古代的宗教文学里面他们对工作的看法。圣经是不是这样子看法？圣经很不一样的，弟兄姊妹，你们看到没有？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看创世纪第一件事情，你能够看到的一个影像是什么？看到什么？神捡取他的袖子，然后双手在什么？在泥堆里面玩泥巴，是不是？不是，他在什么？他在做什么？创造人，对不对？是不是？你有没有看到在工作的？如果你再仔细往前面再走一下，你会看到当神创造了伊甸园的时候，那个绝对完美的环境的时候，然后就把人放到那个伊甸园里面去，然后跟他们讲说什么？我给你们一份工作，记不记得？他要他们去怎么样？去管理，我要让你们管理这一切，弟兄姊妹们。所以当他们一听的时候，他们也很清楚，他们很清楚的了解了。弟兄姊妹，所以工作是不是好事情？工作是好事情，工作不是邪恶的。弟兄姊妹们，工作是为什么我们成为人类的一部分？是使我们心灵成长茁壮的一部分。因着祖先的堕落，罪恶败坏了工作，但是工作是一件好事情。因为甚至想一想，当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他是以什么身份出现的？他是不是以一个尊贵的王出现的？他是不是一个很雄伟的战士出现的？不是的，他是一个什么身份出现？一个木匠的儿子出现的，是不是？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勤奋工作的一个劳动者。弟兄姊妹，也就是什么？也就是圣经其实在告诉我们什么？工作不一定是邪恶的，工作倒是拥有一个健康的属灵的环境所必须组成的一个部分。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当你有这样一个认知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要想想看，神尊荣所有的工作，神尊荣并祝福所有的工作，你的工作神要尊荣，神要赐福，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啊，在家里当家庭主妇也好，写一首诗歌也好，投资一项新的业务也好，做一个新的计划也好啊，甚至去挖一个条水沟也好，弟兄姊妹们都能够用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都是非常重要的。你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去看圣经？圣经里描述神的是怎么样身份的？神是不是被描述成一个园丁？是不是？是看守园丁的，是不是？对不对？神是不是被描述成一个艺术家？啊，他创造，对不对？是不是？神创造，神投资在创造上面，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描述，在这个世界上，弟兄姊妹们，没有其他古代的文献里面可以这样来看圣经、看公工作的，弟兄姊妹们，非常不同，非常棒的。身为基督徒，请你注意，身为基督徒，我们也可以同样的给别人看到这样子的样子，也可以让人家看到我们基督徒是何等的热爱我们的工作，因为神把工作给我们，我们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出于神，出于爱神，出于怎么样爱其他的人，我们可以就像那个面包店那个老意大利人一样，哎呀，怎么样高兴热爱我们的工作。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以这种态度来工作的时候，你说会不会带出影响？会不会？绝对会的。弟兄姊妹，你的旁边的同事会说，这个家伙怎么回事情啊，怎么会这样子 热爱，哎呀，是怎么回事情啊。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我曾经讲过了，我会信耶稣不是因为人家跟我辩论，不是因为跟我查经引我，今天我会信耶稣，当时我会信耶稣是因为什么？因为我看到这个人非常不一样，是他的不一样吸引了我，让我来归向神的。是因为这个弟兄活出来的生命影响了我。弟兄姊妹，你也可以在你公司上面，在你工作上面，在你环境里面带出影响，你会改变文化，而且最重要的，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重构工作的主人，重新认识到底谁是我真正的主人。圣经说什么？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弟兄姊妹，这里经文在说什么？请你记住，的确你在单位上面，你的确有一个老板，但是他，请你注意，不是你真正的老板。我讲清楚了吗？圣经说什么？你真正的老板是谁？是谁啊？老板是他。我这是在国内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很有意思的哈，有一个弟兄他本来不信的，然后他第一天晚上跟我谈一谈，谈了很多问题，很多问题，然后他说，我想相信，但是我还不晓得，还没准备好，我想想看哈。然后第二天，他的牌跟我讲了，哎，徐老师，我告诉你，我昨天没有办法睡觉，我昨天去外面想一想，然后上面的老大跟我讲，我要相信他了。上面的老大，他讲的很实在哈，但是怎么样？谁是主？谁是主？他是主，上面的老大是主，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我们在公司里的确你有一个小老板，但是真正的老板是主，我们的神。弟兄姊妹们，不管你世上的老板说什么，不管你世上的老板会做什么，请你记住，真正的老板是上面那个老板，他必定要赏赐，因为他是我们真正服侍的主。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有这样认识的时候，你活出来是不一样的。我讲清楚了吗？你可以成为神国的一部分，你可以把这美好的信息在工作中传播出去，不管你做什么，你可以做得到。弟兄姊妹们，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些人在公司里面，在工作上面已经很感到疲惫了，感到累死了，怎么样做都做不好啊！但是我提醒你，请你记住一点，在神里面你可以有平安，你可以有安息。请你记住，耶稣基督不会根据你的工作表现或是在你其他地方的表现来审判你。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弟兄姊妹，这一节经文真的是改变我我知道，我跟各位弟兄姊妹讲，弟兄姊妹说不定也了解，我以前是一个非常完美主义的人，我做什么事情都是非常小心的然后很有意思的，当我要换工作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要换工作，我还没上班以前，我先打电话给我老板，我在两个礼拜要去上班那么现在你要我做什么？你知道意思吗？为什么要这样子？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我还没去上班，我干嘛去做什么？要表现什么样？我还不错，我还可以做一些东西，对不对？这是我。弟兄姊妹，很有意思的，这节经文改变了我的观点。弟兄姊妹，我很多时候，哎呀，我要来证明，我要努力工作，我要来证明我的价值。你看看，我就是这么重要。弟兄姊妹，当我们有这个心态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平安？没有。弟兄姊妹，这节经文让我 从那个观景里面转变过来，让我能够沉浸的相信我是被那充满恩典的神所爱所热爱的人。不管怎么样子，那个神绝对不是根据我的表现来评判我的，他是爱我的。弟兄姊妹们，这个观念改变了我，让我能够真正在神面前能够真的坦然，我真的就可以在神面前能够得到安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这种核心的观念的话，我盼望你得到这个宝贝，因为真的有了这个宝贝以后，你真的就可以很不一样，你真的在你工作上面可以不一样。你所以我们如何有一个蓬勃发展的工作，我今天提到箴言能告诉我什么，我们需要有计划，我们需要去执行，我们需要去改进我的工作。但我们在工作环境里面，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怎么样重新架构的一个态度。我们重新架构什么？重新看我不什么，我们要需要看到什么，我的工作的目的，神给我工作的目的是什么，那么神给我工作的一个重要性是什么，更重要的，我了不了解这个工作背后的主人，真正的主人是谁。我们能不能体会到我们那个老大是我们真正的老板。盼望借着今天这样一个提醒，我们在工作上面我们有个突破，有所不同，也因为这样子我们能够经历神更大更多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